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4月9号，公元2016年6月13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抵达美国，参访弘法行程首站华盛顿；流亡体育协会推动藏人女性体育参与度；英国团体联盟呼吁国际抵制中共干预达赖喇嘛转世计划。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已经抵达此次美国参访与弘法行程的首站华盛顿。昨天当地时间6月12号下午3点30分左右，达赖喇嘛尊者抵达美国华盛顿，受到了藏人民众与美国援藏人士的隆重迎接。华盛顿藏人与支持西藏人士聚集在尊者下榻的百悦酒店前举行了欢迎仪式，尊者则向各方挥手致意，并多次停下与民众交谈。13号下午，达赖喇嘛尊者将在美利坚大学的班德体育馆中就现代社会中的内心平和主题发表公共演说。根据早前公布的行程安排，达赖喇嘛尊者将于19号莅临南加州城县的威斯敏斯特市，为当地一所越南佛教寺院开光。城县纪录报对此进行了报道。报道指，当地有个叫做小西贡的社区，由越南裔难民组成，所以社区民众们都对同是难民的达赖喇嘛异常的尊崇。为了邀请尊者对该寺院开光，而于去年亲自去达兰萨拉面见尊者的寺主告诉记者，他与所有社区民众一样，觉得达赖喇嘛跟他们之间有很深切的关系，因为尊者所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与慈悲正是大家所信仰的价值。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体育协会在印北达兰萨拉举办了首届印藏女子足球赛，希望以此推动流亡社区的藏人女性们参加体育健身运动的积极性，同时呼吁社会对此给予关注。下面请听次人的报道。
在流亡藏人体育协会的主办下，首届印藏女子足球赛从本月9号至12号间于印北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总校举行。流亡藏人女子足球队与喜马希尔邦的两支印度女子球队经过几天的比赛，最终由印方一支球队赢得冠军。然而这一足球赛事的初衷也并不是争取名次，而是鼓励推动流亡藏人女子们的体育参与度。流亡藏人体育协会会长格桑顿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女子足球相比男子足球在藏人社区中所受关注程度较低，体育协会早前为推动女性权益和学生领导能力而从年轻学生中挑选出喜爱足球的女生组成西藏女子足球队，然而社区中对女子体育的重视程度仍然不足。体育协会呼吁流亡藏人们能够对女子足球队给予更大的关注和支持。 印藏友好协会会长阿杰辛哈·曼国提亚与达兰萨拉社区主管达瓦仁钦等出席了12号举行的球赛闭幕仪式。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设立于英国伦敦的自由西藏在网上发起联署活动，呼吁国际社会一同抵制中共干预藏传佛教传统，妄图通过任命自己的达赖喇嘛来完全控制藏人的计划。英国自由西藏组织为呼吁各方抵制中共干预藏传佛教传统的行为而发起了一场网络联署活动。自由西藏在活动声明中指出，中共当局蔑视藏人的诉求，正计划由他们自己来任命下一世达赖喇嘛的人选。声明提到，中国一直在打压藏人的宗教自由，当局的目标是强迫自己培养出的傀儡来抵消冲淡藏传佛教的独立性，同时进一步加强对西藏的控制，并且破坏国际社会对西藏运动的支持。自由西藏指出，插手达赖喇嘛的转世制度是一个政治手段，对西藏文化、愿望、信仰是极深的侮辱，对他们的宗教自由也是非常粗暴的侵犯。重要的是，中共应该了解他们的这些计划终将失败。联署活动呼吁各国政府、宗教机构与人民能够共同抵制中共的这些计划，同时支持藏人，确保未来中共任命的傀儡不会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受到承认。中共已经明确表示将由他们来任命下一世达赖喇嘛，但中国没有权利干预藏传佛教的事务。当局是想利用达赖喇嘛转世制度来达到政治目的，大家绝对不可以接受这一点。另有消息指，当年被指控泄露国家机密而被拘捕判刑的阿坝藏人次仁措于6月9号获得释放，家乡民众们纷纷持哈达前去迎接，表达了对他的尊敬。据悉，次仁措是西藏安多阿坝县麦尔玛乡人。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由丹增潘多为您播送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一个卑微平庸家伙的精神不能战胜具有勇气和具有决心的人，一个不诚实狡猾的人不能长期对抗具有诚实和坚强意志的人，一个没有信仰国家不能消灭具有伟大的宗教热忱的国家，并且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没有信仰的国家它可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国家。一个国家的公民具有信仰时一种对社会的责任，并使其无形中具备了一定的使命感，因为信仰可以让人们约束自己的某些行为对自然界和社会的破坏，从而在为自己负责任的基础上为全社会负责。一旦一个人或国家没有信仰，他的理念告诉他自己是这个社会的中心，一切都是从符合自己的角度出发，一切因失控而出现的错误只不过是一种暂时不能做的事情，只要众多的人去按照他的行为方式去做的话，那么人一切都是对的。他因没有信仰而对大自然的破坏和对社会的危险远远超过大自然和社会给予他的物质保障，他为社会所做的贡献还敌不上一个弱智儿童所做的贡献。然而这一切他并不明白，他更关心的是如何获得更多的不属于他自己的东西， 他根本不在乎什么佛陀、上帝、真主等，他的人生哲理是我信仰我自己。在这样的人生哲理中，我们用最狭义的眼光也能看出他对信仰一切的误解，确定了自我中心的自恋行为使他人生的哲理趋向变态，萌芽了毁灭性的无意识行为。这是一个非常虚伪的人生哲学，不能寄予信任。因为如果我和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在一起的话，他可能抓住我信仰的弱点击败我，我不能违背信仰，可他可以完全违背我的信仰，那是他自己明白我是被信仰所制约的。又如果我和一个假信仰的人在一起，双方不可能违背各自的信仰来对付对方，而是可能通过其他的技能性的东西来对付对方，那我认为一种公平的可以接受的。而且他明白我的信仰对他以及所有所负的责任，我也明白他的信仰同样如此。那么我们绝对不会为了各自的利益而牺牲他人的生活为代价。所以一旦一个国家的公民具有信仰，我们可以在他生活的实践中很快获得答案，也可以提供我们了解一个具有信仰国家所扮演的角色，他是怎样教导他的公民，那么公民又是如何看待信仰问题的，如何正确应用信仰在自然界和社会中为全人类的发展服务的，他是否认为信仰中某些观点是不成立的，但不成立给予了他对世界的正确了解，从而使信仰保护了我们生存的世界。我们大家都知道，凡是有信仰的国家和地区，信仰是与他们的生活紧紧密密联系在一起的。任何聪明的政治家只要抓住他们的信仰，利用他们的信仰，就有可能控制对方。但是过度的利用别人的信仰来控制对方的话，情况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糟糕，甚至利用别人的信仰来牵制别人的行为，赤裸裸地表现在政治手段中，将会注定引起一场难以对付的革命战争。这个革命的时代将会给控制信仰的国家带来致命的打击。因此没有信仰的国家控制有信仰的国家和地区时，偶尔会利用别人的信仰来缓和局面，但绝不能长期作为控制对方的一种政治手段。没有信仰的国家在这一点上恰巧犯了一个致命的弱点，他们认为只要抓住别人的信仰就能控制别人，而且是永远的。就像中国政府对西藏所采取的政策一样，他们认为控制西藏的最佳手段是控制西藏人的信仰，既控制西藏的一个活佛，就控制了一个寺院，控制了一个寺院就控制了周围的人民。这种利用信仰来控制的政治手段，我们西藏人确实不得不承认它的有效性。同样我们也不得不告诉他们，这种有效的政策包含了最大的错误性。因为我有信仰，你没有信仰，你利用了我的信仰企图达到你的目的，我就必须改变这种局面，从而使我获得更多的自由的信仰。这是所有信仰国家都会明白的道理，当自己的信仰受到威胁时，就需要改变方式对付敌手。这样做的目的是来自信仰的纯净性。一个人具有信仰是为了了解事物的本质所采取的保护性的了解，而不是说不能了解事物而导致失败之后采取对自己对事物破坏性的指导。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